主后2010年3月27日怀疑礼拜，讲道者朱宗宏牧师，讲道题目十诫中的自由。
为难领导我心靠你，甚至你必领我度过，你心事为我坚持到最后。
在这里，在主你的圣殿，我们在主你的圣殿面前，我们知道唯有信靠主，唯有信靠我们的主，主你永永远远与我们同在，一直到永远。我们知道你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宝血，我们实在的感谢我们的上帝，能够让我们有这么样的一个爱子在我们的当中，因为他要给我们的爱是那么的多，恩典那么的多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主啊，愿你再次将你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依靠，我们的依靠永永远远都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永永远远与我们同在，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各位听众姊妹大家平安，很高兴又是一个礼拜的啊，经过一个星期，知道这个星期是什么节期吗？明天是什么节期？明天是中束节，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这个时期。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之后一个礼拜的时间，他就被钉十字架，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期，是一个中束节。中束节是在纪念耶稣进入耶路撒冷，预备成为一个羊羔，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宝血。那这个节期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期，是我们基督徒或者是跟随耶稣基督人的生命 重新得着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记号。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我们可以来思考中树节跟我们生活上的关系，也就是耶稣他所带来的这生命跟我们的关系。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加太书第三章第23节到29节。好，那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很短哈，来，预备，来。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迅猛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义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或许会找到很多觉得我们还是不能够接受的东西，或者是你生活当中有一些你觉得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哈？或许你有很多的这样的想法。那我不知道哈，在我们生活当中，红绿灯对你来讲是什么样的这个一个灯号？红绿灯对你来讲是一个麻烦，还是一个障碍，还是一个自由？是你觉得红绿灯是一个麻烦，还是一个障碍，还是一个自由？我听过一个学生这么说哈，他说这个人很无聊，干嘛发明红绿灯哈？每次我上学都来不及哈，因为他每次都骑脚踏车就闯过去了哈。每次我看到他就说，同学你干嘛闯红灯哈？他说我快来不及了哈，这个设计红灯的人有够无聊，干嘛让我们停下来？没事哈，有些时候我们生活当中，或许你在你这个生活当中，他也带给你有一些不方便哈。当你赶着要去哪里的时候，你就觉得很烦了，又红灯了哈。然后呢，你要上班的时候，打卡就快来不及了哈。又来一个红绿灯，你就可能心浮气躁。有些时候我们真的视它为麻烦，有些时候我们视它为一种障碍，不方便。我不知道红绿灯真的对你来讲是一种麻烦，还是真的是一种自由。生活当中我们每天都遇得到，尤其开车人，尤其你每天都要经过一大串的红绿灯，你会觉得很烦。尤其在住在我们这个市区的人，你就会发现如果一个红绿灯不连结，你可能会烦死。如果你有机会这个开车，因为你大家都应该有机会开车哈，如果你开到这个从这个高速公路下来进入市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一些时候你真的会心浮气躁，因为那里的车很多，你开不到开不到这个几台车呢，红绿灯又换了，红灯明明绿灯的前面的人就很慢，那不走，然后呢就你开到那个路口又红灯了，你又要停一次，你就觉得很烦。如果平常不是非常挤的时候，或许你还能够心平气和，可是当你真的赶时间的时候，你就真的很生气，为什么要设立这样的东西？我们都很想自由，包括我们的学生，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大概已经成人之后，我们比较多自由，因为选择权在你的手中。我知道各位在座的很多的学生觉得很没有自由，玩不啊这马罐，玩把黑马罐，什么都管，所以很烦，所以没有自由。那我们来想想看，什么叫做自由？自由对你来讲到底定义是怎么样？是我随心所欲都可以做吗？一般人的想法就是我可以不受约束哈，想要以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想法来掌控所有的一切哈。 但是真的当没有任何约束的时候，那可能不是一种自由，可能是一种什么乱无章。我还今天特地翻字典看看到底自由要写的是什么。自由在字典里面它的定义是这样，他说在法律的范围的活动里面，有他说有说到法律的规范范围里面，不受别人的干涉的权利，有身体、居住、言论等自由。他前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句，他说在法律的范围里面，表示什么？某种程度还是什么？需要有规范的，不是真的 anyway 都可以。就像电视里面说，我想要怎么样都可以，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自由不是这样，是在某种的规范里面让我们可以自由。保罗在今天的圣经节里面，他在说到说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一线，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真道显明出来。他说律法是我们迅猛的师父，引我们到耶稣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也就是说，在过去还没有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之前，他们通过律法在认识这个真理。他们在这个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之前，他们通过律法在帮助自己认识这个神以外，也帮助我们认识自己。所以是两个部分，一个是认识真理，一个是认识我们自己。所以这是保罗很清楚在提到，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当他认识耶稣基督以后，他很清楚的，我们过去是通过律法来跟上帝建立关系，但是今天唯一的自由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实践耶稣所说的爱人如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过去我们人想要通过律法来跟耶稣跟上帝建立关系，但是今天唯一的自由是通过这个耶稣所说的爱人如己来实践一个这样的生命。所以我要从回来提到的是，实践或许很多人觉得他已经过时了，或许在今天的基督徒里面有些时候很少读实践，也很少对实践有所清楚。实践是上帝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所颁布的命令，那也是我们基督徒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例。或许有人已经觉得有耶稣基督应该不用实践的，但是我们来看看实践在一个基督徒生命里面他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来念念实践哈，有一点急，来可以看得清楚吗？好，来我们一起来念念看实践哈。第一届，第二届，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反复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血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至父及子直到三世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出慈爱直到千代。第三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不必以他为无罪。第四节，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第五节，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赏赐的地上得以长久。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奴婢、奴奴隶，并他一切所有的。这个在我们的一般的传统我们的礼拜天里面，大概都会三个月或者是半年会有一些时候会信仰告白，但是在我们的华语礼拜大概比较少，也很多时候我们就很少去记得十诫里面大概在说什么。十诫大概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在讲到人跟上帝的关系， 第一诫到第四诫在讲到人跟神的关系。他第一诫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个是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第三诫他说到很清楚，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所以有些这个英文这个英文的这个用英文的这个语言的人他们常常说 Oh my God， 就有人说这个是妄称耶和华的名所以有些时候他们有些比较基要派的这个教会，他们会禁止用这个字My God， 好像在妄称耶和华的名第四诫他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这世界里面都在讲人跟上帝的关系，这很说明很清楚的是，人跟神的关系里面，一定在人当中要以神为重，看重神。第五诫到第十诫在说明人跟人之间的爱、尊重跟彼此的关怀。所以或许很多人一听到十诫的感觉，就有一点像我们在学校里面上课，哦，怎么这么多规定？这个衣服不扎也要管，头发不理也要管，书包怎么样也要管，连袜子都管了，所以就很麻烦。这个十诫就有一点像我们去上学，学生被学校管起来一样，哦，为什么管这么多？好像每一条都要管到一样。所以你就会常常听到有学生这么抱怨，他说：“哦，这学校很机车，这个学校很烂，这个头发也要管，这个书包也要管，什么都要管。现在又没有法禁，现在又为什么不开放一点？这是什么世纪了？”学生就会这么说。有些时候在信仰里面，我们也会这么认为：上帝，这个十诫有这么重要吗？这个我们现在不是依靠耶稣基督的宝血相信就能得救，这个十诫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或许有人已经开始这么想，十诫跟基督徒的生命有什么关系？有人说，那两三千年前的事情了，这个我们会常常这么思考。学生抱怨归抱怨，也很有意思。有些时候你问他，学校好不好，他跟你啰嗦了一大堆之后会补上一句，学校管这么多要干嘛？从我们信仰来谈，或许你觉得实际就像上帝给我们的条例，真的有需要守这么多吗？这也是很多人对实际里面在新耶稣基督来以后，很多人对十诫的另外一个看法。有些人对这个十诫有很多的不能了解，为什么还要守这么多的诫命？到底十诫的意义是什么？十诫的意义在基督徒的生命到底是什么？十诫是在旧约的信仰传统里面，以色列社会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例，也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做一个基督徒或者是一个信徒，你信仰当中必须要被尊重的，必须要去重视的一个条例。它也是我们信仰生活当中最高的指导原则，它也可以成为我们信仰里面的信仰告白。因为第一个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就像你在洗礼的时候，你的洗礼的时候第一条要说什么？洗的时候牧师会不会问你，你要把自己什么归入耶稣基督里面，让耶稣成为你什么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这就是在谈到一到第十诫里面，我们是不是跟神的关系是不是能够被建立。第二部分就是在谈到耶稣基督所教导的原则，他让你的生命里面跟人的关系如何。基督徒的生命不是只有单一的我跟上帝的关系，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你要跟人的关系当中，你是不是能够去认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在十诫的意义里面，它一方面是叫我们能够看见教会生活当中的一个信仰的原则，另外一方面提醒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要谨守这些信仰的原则。 所以就有人开始会质疑这个十条诫命的重要性是什么。也有人会这么认为，奠定这个应该有时空的背景，那也是过去这个两三千年前的事情，但是现在是21世纪，应该要废除，应该要怎么样，要修改，必须要增添。像十诫这么古老的这个律法，怎么可以运用在21世纪？真的有人这么想过？对，每一个法律的定定都需要有时空背景。最近我在读这个台湾的宪法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读过台湾的宪法哈。宪法是最近我不知道学生你没有感受到哈，最近的宪法12月25号没有放假。以前各位长辈你们一定有放假过哈，我也有放假过。为什么12月25号要放假？行宪纪念日，行哪一个宪法？我在读宪法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这个宪法在1945年以前，这个宪法里面的条例跟它的土地不包含台统金马。1945年以后，这个宪法竟然不包括，只包括土地，只包括台统金马，吓一跳哈！所以后来大概这几年应该把它废除。所以我们很多学生抱怨，牧师为什么12月20号现在不放假？我说以前不是放圣诞节哈。因为我们是基督教学校，他都跟我说，我们学校基督教学校为什么不放假哈？为什么以前放假？我就跟他讲了这个条例，以前是因为这个宪法是过去我们行宪是把这个条例放到台湾来的时候，我们放假。那后来发现这是不对的，这个宪法是过去的条例到哪来到现在，所以现在不放假。他们大概能明白。或许你说这个时空背景在变，实际好像也需要变，因为说那是两三年前更早以前的律法。或许有人这么思考着，但是对基督徒而言，为什么实际流传到今天还是我们依循成为我们信仰的一个准则？实际原来从犹太人的社会里面就是一个宗教的一个很重要的基本法则，它是维系在社会上有一定跟正确道路的一种发展的基础。所以基本上犹太人的社会里面是一个很典型的宗教社会，所以十诫对他们而言是一个很重要很具有意义的生活宪法。这个社会里面的人遵循这样的生活法则，所以对犹太人来讲有这样永恒的价值。但是对现代的人而言，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其实这十条诫命里面，如果我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很清楚的谈到这两个部分，就是上帝要人对上帝里面的一个依循，人跟上帝的关系，以上帝为第一个。他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雕刻其他的偶像来匹配神。第三个，不能滥用神的名。第四个，要守安息日。这很清楚的，上帝给我们的信仰里面有一个很高的原则。第二个部分就是人跟人的关系。当人跟人的关系是从什么开始破坏？从关系中破坏。当你跟你父母亲的关系从哪里破坏？是因为当你们不互相敬重的时候，当你杀人的时候，你跟人的关系破坏；当你偷盗的时候，你跟人的关系破坏。这就是一个很高的原则。所以诫命中的什么，为什么能叫我们自由？红绿灯真的能叫你自由吗？我说可以哈。如果每一个人都依循的话，你想会不会自由？大家在过这个红绿灯的时候一定很安全。可是现在我知道各位过红绿灯的时候，如果是我是绿灯，我还是很害怕哈。为什么？因为大家都不愿意遵守红绿灯的规则。 是因为我们破坏那个关系，所以每次我要经过的时候，我怎样？我要骑慢一点，万一哪个人冲出来被我撞到，或者是撞到我，我还很倒霉，对不对？是因为我们不愿意什么依循这样的方式。十诫真的叫我们自由吗？我很喜欢啊，古伦神父他提到第五诫里面人跟父母亲的关系，他其实这一本书里面写到十诫里面有很好的关系，但是我今天只提到一个啊，第五诫哈。到第五诫里面就是什么？孝敬父母亲哈。他说，如果你孝敬父母亲，以一部分在尊敬自己的什么根源，因为他是你的父母亲，是你出生的根源。所以在圣经里面很清楚说，孝敬父母好使你在你所赏赐的这个地上的时间能够长寿。一个人若不尊敬父母，看不起父母，就是切断自己跟父母的根关系，切断自己的根源，没有了根，自己就不会开花结果。所以他说，孝敬父母亲，我们是参与这父母亲的智慧跟经验，也尊重自己的根源。他说，鄙视父母亲的呢，其实也在鄙视自己的某个部分。有一些人会用一些很轻蔑的口吻来描述他们的父母亲，有些时候说他们眼光狭隘，心胸狭窄，没有受过教育，古板，他们很机车，他们很难沟通。其实我曾经也有这样过，我觉得我的父母亲没有读书，所以大概不认识这个，不太懂。那是我年少的时候也曾经这么想过，但是当我开始去看这些事情，开始长大在信仰里面的时候，我开始知道父母亲是我们的根源，父母亲是我们从上帝所领受另外根源，我们要学会去尊敬、尊重跟参与他们的生命。所以一个不会尊重父母亲的人，他们会遇到的问题就是他们不会去尊敬跟尊重他们自己的生命。这就是一种自由。在十诫里面，当你与神沟通啊，与神敬重神的时候，神所给你的生命是超乎我们想象，是超乎我们所能够求的。当我们不敬重神的时候，神就管教我们，这就是十诫里面的自由。所以保罗在认为，他说在十诫里面，我们如何来行我们信仰之路。他说，保罗说，律法原来的功能跟他的任务就是带人到基督的面前，但是很重要的是，律法不能叫人跟基督产生关系，律法不能叫人跟上帝产生关系，律法能带人进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跟耶稣基督里面，就是让我们从这律法里面去认识神跟认识自己。律法不能叫我们跟上帝产生关系，因为它只不过是一个神给我们的去行的一条道路，但是唯有我们在律法里面，我们才能够带入什么？带入到基督里面，在上帝的面前。这是两个不太能够有区分的。律法，守律法的人不能叫我们跟上帝产生关系，但是当我们遵循律法的时候，他是带我们进入上帝的面前，基督的面前，让我们跟基督的在基督里面，我们享受到他所赏赐的生命。所以保罗才会说，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到以前，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迅猛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我们真的能够去认识这个真理，就是这个耶稣基督，归入耶稣基督。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不同的啊，叫我们能够在十诫里面真正得到自由的一条路。所以保罗在这里，他也其实运用两个画面在告诉我们过去跟现在不同的一个画面。第一个就是在谈到在犹太人的洗礼里面，犹太人的洗礼跟礼仪里面有三件事情一定要做，也就是在犹太人的信仰里面 有三件事情，这是第一个，关于这个这个归入基督。犹太人认为，如果你要进入耶稣基督里面，跟上帝产生关系，在洗礼当中，第一个你要接受割礼，第二个你要奉献祭物，第三个接受洗礼，你就能成为一个犹太教徒，跟上帝有关系。这是犹太人的一个传统的观念。但是在今天，人因着洗礼，很简单的，在信徒里面不分彼此。当我们归入基督的时候，我们是什么？因着我们相信在洗礼里面归入基督，就像保罗后面所说的，他说在信徒在教会当中，我们不分彼此，都成为了上帝的子民。在基督里面，我们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义人。这两个不同的画面，第一个是犹太人的传统里面，你要接受割礼，奉献祭物，再加上是你要接受洗礼，才能成为一个犹太教徒，才能够进入信仰。第二个画面是在今天的社会里面，通过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个信仰里面，因着信跟一个洗礼，让我们不分彼此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是很不同的。所以实际在犹太传统里面，他非常的积极告诉他的犹太人，他们不断的膨胀跟扩张，后来他们的教条越来越多，他们后来把十诫变成了248诫，他们把禁令不可做的事情增添到365条禁令。但是今天我们的信仰里面，这些诫命过去的犹太人成为一种负担，成为一种条文，但是耶稣并没有把这些诫命扩张，因为耶稣说，我来不是要什么，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成全律法。他所说的成全是把这些诫命紧缩在爱的诫命里面。他说你们要爱人如己，就像我们在念新的诫命一样，他说你要爱人如己，这个爱人如己里面就包含很深，包括爱你自己，包括爱你的周围的人，包括爱上帝。所以他把十诫的两个部分都包括进去，还包括一个什么？爱上你自己。爱上你自己是能够去学会去接纳你自己，学会去接纳别人，学会把上帝摆在你生命当中第一个，那就是爱的诫命。所以耶稣来，他说十诫真的能叫你自由吗？当你这样去行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命里面是一个自由的。今天我不知道你们手上有没有更新哈，我今天下午在看更新的时候，看见一篇文章，他说到，不是更新，我说错了哈，是那个，另外一本书叫什么？我忘记了哈，那个我们每个礼拜都会有的，忘记了。他说有一天他非常的，那一本对了，你手上，另外一本薄的哈，他在说到。他说他原来非常的愤怒，愤怒到他的胃溃疡，他对一个人非常愤怒，生气到愤怒到胃溃疡。他说医生跟他说，大概一个月，如果你没有好好的保养一个月，大概你就会怎么样，你可能会这个病变可能会变成什么很大的疾病。后来他想一想之后，一个月回去，一个月以后他回去，医生在跟他做检查的时候，发现他所有的这个胃溃疡都好了。医生就问他，他说你是怎么办到的？其实这不很难做到，他说你怎么做到的？怎么那么快就好了？好像他怎么做到知道吗？医生有什么办法？我这里有很多医生，医生有什么办法让胃溃疡的人破洞很大的人一个月就好了？他跟医生这么说，他说 我以前很愤怒一个人，自从你跟我讲那一天以后，我就完全赦免他，从那一天以后我就不生气了。一个月后他病都好了。爱人如己还包括什么？学会赦免。学会赦免是很重要。当你不会学会赦免自己，学会赦免别人的时候，你的生命里面其实常常带着是律法。但是什么是律法中的自由？是学会去赦免别人，学会去爱人。所以耶稣说你要爱自己，你要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是学会去宽赦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给我们这条诫命里面，在十诫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在面对你的生命当中，不是十诫已经不见了，而是他把十诫放在你生命当中，不是去守那个条例，是用上帝的爱去学会去关怀人，建立你的生命。如果信仰的根基里面没有爱，这些诫命就是一个很空洞，最后你就不想去遵行。如果只有爱才能让这些诫命成为充满生命力的，只有能够在我们的爱当中去看见这些条例，唯有在爱里面，这就是一个耶稣给我们一个新的世界的一个新的阐释，用爱去互相包容，你在爱里面看到每一个条例。若不是这样，你就会发现每一次看到这些条例，你就会非常的不能够接受，为什么要守这么多。但是其实在耶稣基督他在讲爱人如己的时候，就把这全部都包进去，但是那是自由的，不是像犹太人就守的每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其实他是还有弹性在这里面的。希望在十诫里面，保罗在对加拉太教会里面所提的那个爱跟那个十诫跟那个灵是自由的。所以保罗说因着什么？因着这个真理被显明出来，那个律法就不见了，是因着耶稣基督所带来的这个爱让这个真理显明出来。这也是耶稣对我们新的阐释，是这个新的生命。有一首诗歌我们来看一下，我觉得如果你可以打开你的心灵去宽恕，你可以打开你的心灵去面对你生命当中的世界，你就会发现其实你是自由的。这首诗歌里面说我灵歌唱啊，赞美我主我神， 了解十诫的人，就是能够了解整这部圣经。他说了解不是一个单单背诵这十条诫命，他说是从你的生活当中，很落实在你的生活当中的了解，然后把它行出来。所以要活出十诫的教导，是需要有爱在里面，不然你就会单单就像背诵是死的条例一样。他说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跟恩典，是让我们有能力去专注我们所遵行的诫命。通过耶稣基督所说尽心尽性尽力去爱你的上帝，又爱邻舍如同自己，那就是在遵行他的诫命。这已经包括整个世界的命令。所以基督徒的生命不是真的活在那个条例里面，而是活在真实的生活当中，然后把它分享出来。希望每个人在思考这个世界的时候，它不是已经不跟上时代，而是在你的生活当中真正的去落实爱神以外也爱人跟爱自己。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真的是谢谢你，你过去通过十诫来教导以色列人的生命，让我们看见他们生命当中因为有你，他们的生命、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生活都得到保障。但是人也因为离弃你的诫命，主你也刑罚他们。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会行在文字当中，我们只会背诵，我们只了解，而没有真正去行。活在今天21世纪的我们，也求你教导我们如何将实际活化在我们生活当中，并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正的为主你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唯一，也叫我们的生命当中每次的开口都能够造就人，也叫我们生命当中能够行出爱人如己这一条诫命。因为这一条诫命是主你耶稣基督你教导我们要如何去爱人爱自己的生命。谢谢你通过保罗所传扬的基督，让我们能够了解生命当中如何行出主你所喜悦的道路。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一起起立跟各位兄姐们请安。好，一起来上麦。愿耶和华慈不得已，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的慈爱与圣灵相通，与我们众人同在，在我们生命当中行出主所喜悦的道路，直到永永远远。阿门。